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非常的开心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这门课程当中。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15课。从今天开始呢，将会跟您进入到这门课程的下半部分。我们要来聊机遇与使命这个话题。也是借着自己过去十几年在教会家庭事工当中的一些心得和经验，来跟您分享如何在您的教会当中来建立一个转变中的华人教会家庭事工。我深深的知道，单单透过前面14次的课程，是根本没有办法完全的透彻和详细的跟您分享各样的家庭挑战，各种家庭模式的牧养和关怀。因此的祷告和期待是借着圣灵的带领和神的怜悯，在未来可以比较详细的把这门课程写出来，好使您有一个完整的手册，可以用于建立您的教会家庭事工，并且呢，也可以针对每一个不同的家庭的挑战进行及时的牧养。请您也为真儿来代祷。那从今天开始的未来的所有课程信息呢，也是真儿目前正在研究的博士论文的主题，也是过去十几年一直在竭尽所能致力和研究学习的侍奉，建立一个属于华人教会自己本色化的家庭事工模式，是真儿的呼召，以及神在过去十几年对真儿的恩赐和带领。目前呢，真儿的教会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整全的家庭事工，还有一群非常忠心、非常出色的家庭事工的同工。提到他们出色，并不是说他们个个拥有最完美的婚姻的榜样，而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婚姻当中的以悔改作为榜样的基督的门徒。因此也相信在未来的课程当中，无论我们要讨论什么样的话题，都需要亲爱的弟兄和姐妹有一颗谦卑受教，但是又不要妄自菲薄的心。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和教会所处的境况不同，因此呢，我们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资源、人才、物力、财力等等，可是我们信靠的神却是相同的，他是昨日今日到亘古永不改变的神，他是以马内利，他是耶和华以勒，他是耶和华尼西，他更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担心说您现在教会根本还没有家庭事工的这个概念，这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一同来成长。期待在未来的课程里面仔细的来跟您探讨如何帮助您的教会建立这个家庭事工。好，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你的，并且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为要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求你就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你托付我们群羊，是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能力来牧养的，就求你加给我们力量，加添给我们智慧，加添给我们意向，使我们靠着你自己能够走前面的道路，把教会、把每一个家庭、把每一个灵魂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向你交账。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在你面前只求忠心， 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要来跟你聊聊为什么在教会建立家庭事工是如此重要的一件事。在十几年前刚刚搬到西雅图的教会的时候呢，当时教会有个特殊的团契，叫做橄榄枝团契，是专门给那些离婚离异之后的家庭和弟兄姐妹们设置的。当时教会的牧者同工呢，就和珍儿分享说，他们每一天疲于奔命的都是在救火，在帮助教会当中许多破碎的关系或正在挑战中的婚姻家庭生活去重建、去恢复、去协调。牧者们说，根本没有时间腾出手来去关心其他的教会事工，比如说门训啊，比如说福音外展啊，比如说教会当中的敬拜事工啊、儿童事工啊等等。因为好多好多时候，牧者需要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正在吵架、正在闹得不可开交、正在打得热火朝天的家庭。于是当时珍儿就和先生祷告了以后，决定要分担牧者们的重担，于是就参与在当时的这个事工当中，并且呢，也在主日学开始一些婚姻辅导的教导和关怀的事工。慢慢的呢，觉得其实教会当中的家庭是中坚力量，一对一对的夫妻，如果他们真的能够有一个健康整全的对婚姻的概念的话，那么教会慢慢的会健康起来。于是呢，先生就和珍儿两个人愿意在教会当中开始一个夫妻团契，不仅仅是由于看见教会的需要，而当时我们也是才结婚不久，因此呢，我们自己也深深地感觉到婚姻里面有许许多多需要被装备、被改变、被教导的地方，也需要一个团体和我们一起的来共同成长，彼此的监督和彼此的守望。因此当时我们就成立了教会当中的年轻夫妇小组。而在成立这个年轻夫妇小组之前呢，我们开办了一期集训的课程，就是把在良友圣经学院教导的婚姻辅导课程呢，用三个周末的时间来教导当时教会当中几乎所有的同工和所有的夫妻。那当时呢，整个教会的人并不多，我们大概有60多人参与了这个培训。三个礼拜之后呢，当课程结束之后，就要求说所有的人都欢迎留下来参加这个夫妻团契。那么这个夫妻团契呢，是一个月聚会一次，专门就聚焦在婚姻家庭生活的教导和牧养上面，并不是一般的查经或者是教会的小组，而是一个功能性的团契。才开始的第一次聚会呢，还有20-30人来，慢慢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于是当时牧者们也和珍儿商量说，哎呀，看一看目前教会的状态，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房间和那么多的空间给提供给这个夫妻团契。你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但是并不必要的东西，是否应该在教会继续下去？当时珍儿就坚持说，如果牧者们想要看到教会在5年到10年之内有一个巨大的突破和转变，想看到教会的家庭慢慢地走上一个健康的道路的话，我们现在重要的不是去救火，而是吃维他命。而这个夫妻团契呢，就是定期的给教会的夫妻和婚姻关系来喂养维他命，使他们能够定期的去操练，定期的得到喂养，并且定期的得到装备。真的感谢主，牧者们非常的信任珍儿和珍儿的先生， 于是呢，他们就放手的让我们开始在教会继续的建造那个夫妻团契，慢慢的我们增加同工的培训，一对一的门训，主日学的教导，然后呢，在各个小组当中去推广，举办各种各样的婚姻讲座，整个教会对于婚姻家庭的看法重新的得到了建造，得到了喂养。在十几年下来，如今这个教会已经拥有了整全的家庭事工，并且有一大批的受过训练的同工，可以及时的向教会其他的婚姻家庭夫妇提供关怀、辅导、培训、陪伴。因此，从自己服侍的经历当中看到，牧者们有责任和义务牧养在转变和挑战中的婚姻家庭。但如果我们只是目光短浅的，长期处于救火和处理危机的状态当中，我们不仅不能够建造健康活泼的婚姻家庭和教会生活，反而会影响和耽误其他事工的正常发展。因为婚姻乃是神创造的中心部分，一个预表着基督和教会关系的奥秘。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就会使整个教会的事工建立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根基之上。因此呢，这门课程的下半部分的内容就是专门针对我们华人文化的特点，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建教会家庭事工，求主来使用这个事工模式复兴华人教会的婚姻家庭。在这个飞速转变的时代，我们唯有紧紧抓住并且依靠神永恒不变的真理和他亘古不变的旨意，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做他屹立不动的见证，成为世人的祝福。作为新一代的牧者，重整教会的事工重点，重建倒塌的婚姻家庭，复兴教会当中一个一个的家庭，以至于我们教会全体可以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成全神的使命与托付。正儿想要挑战您，是否准备好了？下面想和您一起诚实的来面对一下目前我们教会当中家庭所面临的危机。如果没有家庭事工，或者我们的家庭事工不整全，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话，这将会给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在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为什么真儿用这一段的经文来作为我们的挑战呢？因为危机也是我们前所未有的机遇。当家庭生活面临最危机的时代，这同时也是家庭事工最良机的时代。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一起同心协力地完成神托付的家庭事工的大使命。当我们面临家庭生活的危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不仅仅目前有破碎的婚姻，我们也必须面对说教会当中面临着信仰断代的危机。也就是说，教会当中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教会出现了信仰断层，年轻人越来越少，到第三代即便他们成长在教会当中，到了大学时代，他们也大部分的会从教会当中流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机呢？还有教会当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资源缺乏，没有足够的同工，没有婚姻家庭这方面的资源，牧者因为自己没有受过装备，也不知道如何去做婚姻辅导，因此呢，整个教会的家庭事工处于瘫痪或者是从未建立的状态。有些牧者呢，就寻找错误的出路，甚至让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婚姻有问题的时候去找世俗的心理辅导。可以想象，当世俗的心理辅导把那种错误的价值观带进教会的时候， 那我们就越发的积重难返。这是教会当中的家庭生活的危机。而教会家庭事工的危机呢，是从一开始就存在的。不论是内地还是海外，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家庭事工的模式，我们也发现慢慢的已经不太能够适应现在正在转变中的家庭。比如说曾经有过综合协调式的家庭事工，分割项目式的家庭事工，或者是教育项目式的家庭事工。这是提摩太·保罗·琼斯他在他的一个研究报告里面提出来的。什么叫做综合协调式的家庭事工呢？综合协调式的家庭事工呢，就是让每个事工都在积极的和综合性的与父母亲配合，然后一起在孩子的灵命塑造上面来同工。因此这个综合协调式的家庭事工呢，其实同样是以子女为中心的一个家庭事工。也就是说，这个家庭事工的目标是来装备子女，装备孩子们，而不是让整个家庭因着聚焦在婚姻和夫妻的生命成长，以至于这夫妻两个能够真正的承担起教养子女的责任。因此这样的一个事工呢，慢慢的就被分割式的家庭事工来取代了。分割式的家庭事工呢，就是教会当中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按照不同的需要，把人分成不同的事工，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夫妻团契，或者是老年事工等等。于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就被分开了。这个分割式的家庭事工一直到现在为止，在大部分的教会还仍然在持续着，甚至主导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的教会的家庭事工。本来这个分割式的家庭事工并不是传统的模式，但是因为在整个20世纪几乎大部分的教会都采用这种模式，以至于在人们的观念当中认为说这就是一种正常的教会事工的模式，所以很多的父母亲就放弃了自己教养儿女的责任。而因为整个家庭事工分割型，也没有中心，也没有目标，因此慢慢的就更加的造成父母亲与子女的属灵生命脱节，婚姻的成长和家庭成长的脱节。于是慢慢的呢，教会又意识到说，也许我们要采用新的家庭事工模式，就是教育项目式的家庭事工模式。这是20世纪中期慢慢的又开始出现的一种有特色的家庭生活教育的一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的小组和课程的安排都是为了要培养父母亲来带领孩子们做门徒，然后呢培养健康的家庭关系。这个它的本身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是呢由于这个的目标还是想要教育儿女，而不是把焦点聚焦在夫妻关系上面，以至于呢这个家庭的关系还是以儿女为中心的。所以同样这个模式也有它自己存在的许多的问题。刚刚提到的是海外教会的家庭事工的状态，而我们华人教会的家庭事工那就更加的囊中羞涩了。我们起步非常的晚，资源非常的少，也没有本土化的家庭事工，更由于我们的文化的关系，可能很多的时候家庭事工也同样有重心的错误和目标的错误。刚刚到西雅图自己的教会的时候，当时教会的家庭事工称之为儿童家庭事工，意思就是说这个事工的模式是以儿童为中心的。 于是当时就提出来一个以婚姻为中心的家庭事工的模式，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建造，慢慢的建造，直到如今。这样的危机当中，珍儿不由得要来挑战您思考这几个问题。首先，第一，神对家庭的心意是什么？第二，神对世界华人家庭的心意是什么？第三，神对华人教会家庭事工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神创造夫妻，目标是让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整个家庭要合一的来成为神的地上的代表，合一的共同的来反映神的形象，并且共同的来完成神的使命。因此，家庭的目标是为了要荣耀神，不是为了让我们享受天伦之乐，或者是婚姻的幸福，或者是子女的成就，带给我们祖上光荣。这些都是错误的文化所带出来的错误的目标。神对家庭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其中去荣耀他，去认识他，去完成他的使命。而神对世界华人家庭的心意更是如此，因为我们中国人那么多，世界各地只要有人的地方，人说的就有咱们中国人。那我们该如何承担起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厚爱和托付呢？想想看，如果真的华人能够得到极大的复兴，那么华人家庭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小小教会的场所和一个小小的宣教中心。神对华人家庭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在世界各地成为他福音的出口，能够将福音传到地极。那神对华人教会家庭事工的心意是什么呢？如今福音的棒已经交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看到世界满目疮痍的婚姻家庭生活，整个西方世界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我们华人呢，正在慢慢的兴起。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面前，而是按照我们老的文化传统，而是按照我们原来的价值观，按照我们原来对家庭的态度和标准和优先秩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神在华人家庭当中的心意。因此，教会就要承担起这个使命来，装备家庭，喂养家庭，造就家庭，使整个家庭以婚姻为中心，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家庭，让神的心意，让神的使命就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完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这是真而迫切的祷告，希望借着转变中的家庭牧养下面的这几课，仔细的跟您分享如何帮助您的教会建立属于我们华人特色的教会的家庭事工。因为婚姻乃是神创造的中心部分，一个预表着基督和教会关系的奥秘，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就会使整个教会的事工建立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根基之上。因此呢，这门课程的下半部分的内容就是专门针对我们华人文化的特点，以圣经的真理为根基，建造教会家庭事工，求主来使用这个事工模式，复兴华人教会的婚姻家庭，以至于我们可以承担起使命，在末后的这个世代，将基督的光显明在人前，吸引众人归向他。好，今天的课程呢，就要到这里结束。正而期待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接到您的来信。如果您对家庭事工有负担，或者有什么经验非常期待能够学习的，就渴望能够在良院接到您的来信。无论是对课程的疑问，或者是您的分享，期待向您学习。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侍奉，以及您的婚姻家庭生活。我们下一次良友圣经学院 转变中的家庭牧养，再会。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
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